钉姊妹平安。
平安。
好，开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欢欢喜喜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敬拜你。我们是你的儿女，你是我们的神，敬拜你是应该的，也是你所喜悦的，我们就愿意按照你的要求和应许，我们奉着主的名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把你当得的荣耀、赞美、权柄、国度都归给你。求你赐福我们今天的敬拜，因着我们是凭着心灵和诚实在你面前，虽然眼不得见，但是我们的心和在我们里边的圣灵与我们同证，你此时此刻就是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在线上或线下的，你都是与我们神圣的同在。愿你赐恩典给我们，从老到小都在你的面前，求你施恩于我们，带领我们的敬拜。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我们继续讲约翰福音。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犹大吃完饭了之后，他就出去了，去做什么？去卖主耶稣。那么主耶稣呢，也非常的平静，跟他说：“我的朋友，你要做什么，你就去做吧。”于是犹大就走了。当犹大走了之后，那么主耶稣面对剩下的十一个门徒，他就开始好像临终的遗言一样来嘱咐他的门徒，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与你们同在的时间呢不长了，也要走了。”而且这不是主耶稣第一次说，主耶稣前面已经跟他们说过了，他要怎么样，要面对文士、法利赛人、祭司长的苦害，然后他要面对死亡，要离开他们。那么这些门徒呢就有些忧愁，那么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什么呢？你们不能跟我去了，那个地方你们去不了。那么接下来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他离开之后你们要怎么样。门徒要彼此相爱，他们若彼此相爱，基督怎样爱他们，他们怎么样彼此相爱，人就认出这些人是属于是基督的门徒了，是属于神的。这些人是专心寻求神荣耀的人，而不是寻求地上的荣耀的人。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第十六节一直到第十四章的第四节，我们来看主耶稣又对他的门徒讲了什么样的话。今天呢，我们所讲的主耶稣从现在开始他就讲到了，这是一条跟随他的路，是一条信心之路。今天我们讲的是第一讲，这信心之路的根基就是主的应许，必拯救的应许。那么36节到38节，主耶稣就讲到了跟随主与舍弃生命，因为前面主耶稣跟他们说了，他所去的地方你们去不了的。那么我们就看到了这些门徒有什么反应。36节说，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所以我们都知道彼得呢，在这个门徒当中呢是属于比较有突出的，所以呢他跟随主呢也是比较早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他也是比较喜欢讲话的。这时候他就问主耶稣了，他总是彼得总是喜欢先讲话的，他有些时候是被主耶稣表扬，有些时候被主耶稣怎么样责备，但是总是喜欢来表达自己。西门彼得就第一个出来了，问主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说：“那你要去哪儿啊？你说你去的地方我们不能去，但是你告诉我们去哪儿。”这是我们人常犯的一个问题啊，你不告诉我去哪儿，你怎么知道我去不了呢？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去。”所以主耶稣在照比前边讲的那一句话呢就进了一步，前边讲的是主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们是不能去的，现在讲到的是你们现在不能去，但是后来你们却要跟着去，你们却要跟我去。也就是主耶稣他要去，然后我们要跟着他去，这很重要啊，跟着他才能去。所以要不要去？要去，但是呢不是现在，是后来。那后来什么时候呢？我们都知道哈，我们一点一点的往下看，而且必须得跟着他才能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所以主耶稣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啊，把彼得就意识到一个问题，说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拦阻了我不能跟你去，也就是我哪里做的不够， 我哪里不合格，我不能跟你去。于是彼得呢就说，我现在想跟你去。然后他就表达出了一个决心，我愿意为你舍命。舍命，这是人能够付出最大的代价，对吧？所以彼得呢在这里边就表现出了一个极大的信心，主啊，你说为啥我现在不能跟你去呢？我愿意为你舍命啊，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为你舍弃了，那还有什么不能让我去的呢？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和他想的是不一样的，和主耶稣想的不一样。那么主耶稣38节就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哎，主耶稣就问他一句话，你愿意为我舍命吗？这里讲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讲到了什么呢？你有这，你真的愿意吗？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你真的是要舍命吗？愿意和真是要舍命，这是两回事的。我们愿意的，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所以主耶稣呢，在这里就跟彼得，因为彼得很较真啊，这个时候，我愿意为你舍命，我为啥不能现在去呢？主耶稣说，你真的愿意吗？你真的能吗？主耶稣接下来就自问自答的告诉彼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我们要考虑哈，当时的时候其他的10个门徒在那里边也为这个事在想，主要去哪里去。后面讲到了这些人并为此忧愁，那彼得第一个讲出话来了，在主面前表达了忠心，我为你的舍命都可以，但是我现在要去。主耶稣就当时就给他泼了盆冷水，你去不了，你真的愿意舍命吗？你鸡叫以前，因为现在是晚上，鸡叫以前就是明天早晨之前，你要3次不认我，你就想剩下的10个人会怎么看我们的大哥。鸡叫以前要3次不认我，所以你也想想彼得是怎么看这个事情。彼得肯定还是觉得自己很有信心的，但是那10个人，我们当中最有信心的，我们的大哥彼得，主说他要3次不认他。所以我们现在要体谅体会一下这3个人的其他的10个人的想法。那么这里边我们就会面对一个问题，我们现在都讲的是要舍己嘛，对吧？这是主耶稣的命令，说你们要舍己，你们要舍弃生命的，我们都学过这些经文，对吧？你若不舍弃你的生命，你就得不到生命，你为自己舍弃生命的，你就得了生命。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他，就怎么样，就要天天的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那我们到底要不要舍弃这样的生命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当中说，9章23节到24节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自己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因为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那到底舍不舍生命，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边很显然的告诉彼得说，你舍不了你的生命，你真的愿意舍弃你的生命吗？所以我们对舍弃，主耶稣在这里对彼得所讲的舍弃的生命和跟随主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显然是不对称的。彼得说，我舍弃我的生命跟随你不就完了吗？主耶稣说，你能舍弃你的生命吗？那么这个时候主耶稣告诉他，你要想救自己的生命，你还一定要丧掉你的生命，但是不是现在。我们都知道，到处以后彼得真的是被主舍掉了自己的生命了，他殉道了。但是此时彼得所讲的我要为你舍弃生命，和他后来去殉道，这是不太一样的，这是不太一样的。此时彼得他就觉得说，我能做到的最大的，我能为你做的最大的，就是我为你舍弃生命。所以彼得要觉得说，我要跟随你，我愿意为你舍弃生命。但是这个舍弃生命呢，是说你愿意吗？是彼得自己愿意。但是我们愿意必须有个根基，所以主耶稣说，鸡叫以前你要3次不认我。好，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再看。那么我们看主耶稣，彼得很显然说，他把自己最大的能够付出的代价摆在了主耶稣面前，但是主耶稣说不行，那么就没有路走了吧？那10个门徒在那里，那不就没有路走了吗？我们想跟随你，那怎么跟随你啊？连舍命都不行，那怎么办？主耶稣就为他们指出另外一条路， 要相信主耶稣的应许。进到了十四章，十四章呢，主耶稣就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们都知道，当主耶稣前边犹大走了之后，主耶稣说：“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那么现在呢，主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们去不了。”然后主耶稣说：“你们现在去不了，以后你要跟着我去。”彼得说：“我为你付生命，我现在就要去。”主耶稣说：“鸡叫以前你上次不认我，你就想想是愁上加愁啊，对不对？这肯定去不了了，连舍命都去不了了。”所以他们忧愁，那么主耶稣马上就跟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所以主耶稣就给他们指出了一条路，不是靠你自己的行为，哪怕是你做到你行为当中的极致，就是你能够付出你的生命依然不可以，这条路不是这样走的。这条路是怎么走？要凭着信心去走。信什么呢？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里讲到说你们信神指的是什么呢？你们是以色列人，你们是神的百姓，这位神是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是带领以色列人，是借着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借着以撒所出来的一脉人，是借着他所拣选的，从以扫和雅各当中拣选的雅各而出来的十二个支派，不仅带领他们到了埃及，并且也用他的大能借着摩西把他们拯救出来的这位神。所以你们，这是你们历世历代所信的神。所以你如果信他，主耶稣说你们也要信我。也就是说前面讲到的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现在你们不能去，以后你们跟我们能跟我能去的可以去的。那么他们忧愁说你不要忧愁，你们要相信。相信什么呢？主耶稣接下来就说，所以主耶稣是跟前面讲的是一致的哈，你信神也当信我。主耶稣曾经说，你们若真的是遵从摩西的话，你一定会相信他，相信他的，因为神借着摩西所讲的话是指着耶稣来讲的。那么主耶稣接下来就说，在我父家里有许多的住处。好了，主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信我什么呢？第二节就是他所讲的这些话。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算为他的义。那么亚伯拉罕信神什么呢？信神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就是在他年老的时候，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萨拉都失去了在要孩子的盼望，仿佛死人一样，在希伯来书当中讲，却得了神所应许的那个以撒。所以他是相信神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当我们讲到相信的时候呢，相信神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件事情，而是相信他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因此主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接下来他开始给他的门徒要讲话了，你们要相信他所说的话。说什么呢？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告诉你们了。所以主耶稣这样讲说，他说我在我的天父家里边，还记不记得他说他要去到他父那里边，他说我到我父那里边，我父的家里边有许多的住处。如果家里面没有住处了的话呢，神的家里面没有住处了的话呢，我就告诉你们了。接下来说，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主耶稣就讲到这个离开，因为这个离开，前面我们讲到他的门徒是喜欢主耶稣怎么样跟他，你见我，我见你，这样身体上的同在。主耶稣说我离开是为你们预备住处，也就是说与你们是有益处的。在后面主耶稣也会讲到这一点，他说我不去圣灵宝贵时就不会来。那么这里面就讲到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处的，去是什么呢？是要给你们预备的地方的，也就是说你们也要去到父的家里边。我们都，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在这里边为他们指出了另一条路。当彼得说我要为你舍命，我能够付出人所付出的最大的代价的时候，主耶稣说不行，你鸡叫一天三次不认我，所以大家就没路可走了。那么主耶稣就给他一个应许，你们当信我，这条路你不是你凭你自己靠自己的能力你可以走的，而是靠什么？靠信心。信什么？信神。信神也当信耶稣，就也当信耶稣口中所说的一切的应许。主耶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好处的，做什么呢？是给你们预备地方，然后你们也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希伯来书的一章一到二节，说第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所以神呢是在历史历代的当中借着他的先知一直在向以色列百姓在讲话了，表明他的心意。我们看主耶稣说，你在神的家里边为你们预备地方，你们也要回到上帝的面前。那么我们看，也就是说人实际上蒙拯救的人的终极的地方在哪里呢？是与神的同在。那么神要与人的同在的话呢，并不是临时起的这样的一个意念。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说就告诉我们说，神已经在先知已经向我们开始启示了。如果我们在约翰福音当中呢，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你们信摩西也当信我，这就是这节经文所讲的。然后第二节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所以主耶稣现在他是站在神的儿子的位置上面，怎么样，在晓谕我们，在告诉我们，他讲的话就是神讲的话。因此主耶稣怎么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前面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子不凭自己讲的话，他说我是从父那里听来的，我就讲给你们听。因此我们就看到此时此刻就是希伯来书当中所讲的历史历代的先知所指向的这位耶稣基督，现在他来了，并且他亲自的来晓谕我们。晓谕我们什么呢？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造了诸世界，就是神已经立他为基督，立他为主了。他只有他才有这样的权柄，才有这样的资格，他可以到神的家里边去为他所拯救的人预备地方，因为这些人是属于他的。我们前天学习的时候讲过出启示录，还记不记得约翰看到了那天使所拿来的那个生命册的时候，他就哭了。为啥哭？打不开，他打不开呀，糟糕，打不开，他就哭了，他就放声大哭。于是长老就跟他说，不要哭约翰，有一位他能够打开，谁？耶稣。只有耶稣基督那被杀的羔羊能打开这个生命册。为什么只有他能够打开这个生命册呢？因为生命册上所记的每一个人都是借着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的，因此只有他有资格把它打开，因为那些人记得每一个人都是属于他。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实际上是记着历史历代的先知在向人启示这位一个位基督。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的第四节到第十七节，第四节到第七节，这里讲到了耶和华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第四节说，十二章四节说，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做了。这表明亚伯拉罕是信神的，信神一定是表达出来的是什么？是顺服耶和华所吩咐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就去做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七十五岁，领他出乌尔的时候，他就带着罗德顺服耶和华神出了乌尔，是七十五岁。第五节，亚伯兰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连带他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好了，我们看，那么他就跟随着耶和华神，带着他所有的东西，离开了本地、本族、本家，然后前往耶和华所指示他的迦南地去。到了迦南地，第一站，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是迦南人住在那地，也就是说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片地的话呢，当时住的是迦南人。你想想看，耶和华神说那片地要给你，亚伯拉罕就去了，去了发现那地方住满了人。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耶和华住了一座坛。亚伯拉罕从他的本地、本族、本家乌尔那个地方迁到了迦南地。耶和华神说，这片地我要赐给你的后裔。注意啊，这里没有说赐给他，是赐给你的后裔。但是亚伯拉罕一看这个地方全是迦南人，那怎么能是我的呢？那么亚伯拉罕就做了一件事情，在那里住了一座坛。住的这座坛是什么呢？他特别说是给耶和华神住的坛。这个神呢，就是呼召他出乌尔，并且指示他到迦南地的，并且应许把迦南地给他这个地方。所以亚伯兰在 摩利的橡树那里就筑了一座坛。筑坛表示什么呢？当然要向耶和华神献祭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献祭表达什么？献祭表达耶和华神在这里和我们是同在的，耶和华神在这里是与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看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筑坛，给耶和华神献祭。所以当第一次耶和华神呼召他出来和他立约，要把这片地迦南地赐给他的时候，他就在那片地上筑了一座坛，在那地方就开始把敬拜献祭给带领他出乌尔的耶和华神，以表明神是与我同在的。我们看创世纪的28章的13节到第15节，这里讲的我们都知道是谁了，雅各。雅各当离开他父家的时候，去逃难的时候，就经过了哪儿？经过了伯特利。到了伯特利的时候，他就困了，在那里就睡了。耶和华站在28章的13节到第15节，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所以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神在这里在和雅各重申亚伯拉罕之约。14节说：“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南西北展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无论你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回归这地，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所以在这个约的当中，我们和亚伯拉罕之约相比的时候呢，那么这里耶和华神给雅各就是一个明确的保证。什么保证呢？就是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并且赐福给你，一直到什么时候？成就他所应许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了神要与他的百姓的同在是一点一点的启示出来给我们看。我们接下来再看申命记，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现在马上要进入迦南地这应许之地的时候，耶和华神是如何给他说的。31章的7节第8节，我们都知道因为摩西和亚伦所犯的这个错啊，就是击打磐石两下，那么摩西呢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因此耶和华神说你要兴起，他已经兴起了谁？兴起了约书亚。虽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并且走了40年的旷野，但是他就不能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要由谁带领呢？就是这位约书亚。第7节说，31章第7节，申命记，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说。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好像交接班一样，摩西就带着约书亚到了以色列人的面前。你要知道，摩西呢，在以色列人眼中呢，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他不仅仅是他赐下的律法，而是耶和华神借着他显明了一切的大能，在大而可畏的旷野的当中，借着摩西的手行了许多的神迹的。所以在以色列人当中呢，摩西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那么这时候摩西要走了，怎么办？老百姓怎么办？所以摩西呢，耶和华神就告诉摩西说：“你交给约书亚。”于是呢，摩西就把约书亚带到百姓的面前，他要跟百姓要讲清楚。他说：“你当刚强壮的。”说谁刚强壮的？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的，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向他们列祖所启示。”所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所以这是好像一个交接班一样，告诉约书亚，当着众人说，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带领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进入耶和华赐他们为业的所应许的这片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那么当然我们看到了说，这约书亚他是带领以色列要进入迦南地，并且要在迦南地生根的这一位的，那么耶和华神与他同在，也就是与以色列百姓的同在。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与他的百姓的同在，他是一直怎么样，一直要这样的来启示的，向他的百姓 不断的在启示这样的应许。那么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在这里面同样告诉他的门徒，你们一定会回到父的家里面去，而我去的时候呢，你们不要忧愁，我去是给你预备地方，预备好地方我就必来接你去那个地方，因为神要与他的百姓同在，这是一定的。好了，那么接下来呢，主耶稣就讲到了说，以后你们要去，所以是主为我们预备好了道路，我们才能去的。第三节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主耶稣说，他说我既然去为你们预备地方，那就一定要接你去嘛，这很显然的事情。但是呢，他给他的给百姓给门徒的应许什么，是我在哪里你们也得在哪里。后边呢，主耶稣给他们进一步的应许，怎么应许说，他说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所以这两个应许是对应的。这里面讲的是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的主他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要与我们的主也要同在。所以主耶稣呢在这里呢讲到了说什么呢，是我带你们去你们才能去的，你们跟着我才能去的，你们自己是去不了的，你们自己即便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你还是去不了，你只能跟着我去。那么接下来他就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他已经告诉他们了，去哪里，去父那里。然后说那条路你们也知道，那条路呢你们是知道的。主耶稣有没有跟他们讲这条路是什么，你们当信，这就是路。彼得是什么呢，我舍命，主耶稣说不行，你得信，但是信了之后的舍命和没信主之前的舍命是不一样的。没信主之前那叫什么，叫匹夫之勇，那个死是毫无价值的，罪人之死。但是当我们走上这条路之后，走上这条信心之路之后，我们信了之后，信什么，我们已经看到了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再去舍己的时候，我们再去舍弃生命的时候，那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在基督里能够复活的盼望，这是两回事的。因此希伯来书当中讲的些信心伟人的时候，他们是死在哪里呢，死在信心当中，而不是死在他的血气当中。一个人为朋友，圣经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是可能为朋友死的，凭着一股猛劲儿为人人死，为一人死，都是有做的或者有可为的，但是这在神的面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可以博得一个很好的名声，哎，这个人很够意思，很够朋友，但是在神那里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带着在基督里复活盼望的人，这样的人是才是死在信心当中的。这样的人，主耶稣说他再来的日子，他必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两个死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主耶稣说那条路你们也是知道的。主耶稣这里讲的是什么，就是他前面所讲的，你们当信我，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这是唯一的条路。因此后边呢有人就问他说，让路，这啥路啊，他们跟主耶稣所想的完全是不是一回事。那么那我们下次再讲。那么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主耶稣就给这些门徒不但指出了一条路，是信心之路，不是彼得那个匹夫之勇的路，并且因着这条路给他门徒什么有应许，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当讲到信心的时候呢，我们信心，我们讲说信心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太能够理解，因为信心是我的嘛，我相信的嘛。这里边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彼得有没有信心？有，他的信心是什么？我都可以为你舍命，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但是主耶稣并不认可这样的信心，所以现在还没到那个火候，没到那个时候。所以你后来你明白了之后，你才能为主舍命。而真正的信心，在乎信心的那个被保证者，我们所信的那个保证者，这个才是重要的。耶和华是神，无论我们信与不信，他都是神，对他毫无影响。 耶和华神所讲的一切的话和我们信与不信没有丝毫的影响。你说我不信，他也是神的话语句句都要应验的，他会按照他的律法去审判每一个人，耶稣基督也会再来，同样那些信他的要得永生，不信他的要下地狱。这和我们相信不相信没关系，尽管我们相信与不相信的结果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就要清楚明白一件事，信心，信心在乎谁？在乎那个发应许，这才是重要，因为他能够保证他的应许能够成就，这才是我们的信心。所以重点来了，是什么呢？就是应许我们的那一位是谁，这个才是重要的。我应许你们什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应许我什么也没有意义的，但是主耶稣应许给我们的就是不一样的，因为主耶稣的应许就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因为神的本性告诉我们他是永不改变的，因此他的应许也一定不改变的。尽管凭着我们有限的智力、理性分析、查验，我们觉得不可能，但是神他有智慧，他有全能，并且有良善的本性，他一定能够做成他要做的事情，他是超越我们的。因此呢，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呢，比保罗就这样说，他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这里讲的是神的应许啊，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神都认可了，无论耶稣基督应许给我们多少，神都说是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主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就是神的应许，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实在的事就是真实的，就是真实的，就是真实的，你可以去信靠他的，不是虚假的。那为什么说我们的这样的信息啊、我们的这样的应许不可靠呢？因为我们不实在，我们的能力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凡事都有限，我们能应许什么呢？一个很简单的，就村民弟兄你应许说，哎呀娜娜，我某年某月某日我答应带你出去玩，你不一定能实现你，对吧？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应许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才是我们真正信心的最核心的部分，这也是我们走这条信心之路的最根基的部分。他的应许不是按照我们人的心意我要成就什么，而是主凭他完全良善的属性所应许给我们，一定与我们是有好处的。就好像主耶稣说离开这件事情，他的门徒说哎呀这个不好这个不好，但是主耶稣说好，为啥呢？去给你预备地方，然后接你再去，以至于彼得说我付上生命的代价我现在都要跟你去的，他说你付不上这个代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这些门徒你忧愁什么呢？我们好像站在现在这个位置上，主耶稣马上要被钉十字架了，的确需要忧愁，但是复活了。但是我们不能够理解那个时候的门徒，如果我们说那时候的门徒呢，我们可以理解一点点，因为主耶稣基督还没有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还没有复活，还没有升天，圣灵还没有浇灌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理解的话呢，没有显明呢，这些没有显明的时候呢，门徒对主耶稣基督的应许和神的旨意认识的不是那么清楚，以至于他们忧愁了。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似乎就不应该有这样的问题，对吧？因为这已经都做成了嘛，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再来，圣灵也的的确确在我们教会当中，在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在工作啊，我们似乎不应该再有忧愁了。但是当我们，也就是说我们似乎应该比当时的门徒有更大的信心，对吧？合理合理。那么而实际上当我们看事实的时候呢，似乎就不是这样。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呢，不但对我们生活中的难处有很多的忧愁，实际上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信仰也有许多的忧愁，也有许多的忧愁。那么表现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不能走这条信心之路，我们常常还会靠我们的肉体，但是我们的肉体是不可靠的，我们自己心里非常非常清楚， 借着每一次依靠自己的时候的失败，我们都看得清楚，我们是靠不住的，不行，这条路这样走走不下去。但是我们又不愿意去走这条信心之路，为什么？因为我们人都有一个天然的本性，是我们的信心出了问题。当亚当和夏娃因犯罪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人类就有一个天然的依靠自己的一个本性。所以我们中国人不讲吗？靠别人都是靠不住的，只有靠自己才靠得住的。别人有什么本事那是他的，但是我自己必须有本事，因为我自己我才能靠得住嘛。这是人堕落的本性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呢？就是我就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说了算，别人靠不住。中国有句话叫什么？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啊，就是什么也靠不住的意思。那靠谁呢？就靠自己嘛。这是人天然的罪性出现的问题，我们管它也叫什么呢？这是叫罪性。所以这样的人呢，就是把神从他的生命当中拿走了。神拿走的时候，他就只能靠自己。你说不对呀？那我是基督徒啊，我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了，我相信在我里边有圣灵了。但是，当我们所面对的环境超出我们的信心的时候，超出我们的理解力的时候，超出我们所能够承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就会选择一个依靠自己。尽管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给我们明明确确的应许，但是我们依然喜欢来依靠自己。我们觉得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在最实在的是什么？是靠我自己，我还能做一些事情。我们就忽略了我们去借着信心，在信心当中向这位全能的神，并且向我们发出应许的神去祷告的。这是我们信心当中出了问题。因此我们发现，当我们的基督徒走这条属灵的道路的时候，什么时候会给我们带来忧愁呢？当你靠自己的时候。我们人实际上是非常聪明的，人有人的聪明，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靠不住，所以我们就有贪心，对吧？贪心哪来的？就是你觉得如果一个人有100万，你觉得够的话，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去要200万呢？你就是不安全吗？你就是有忧愁吗？所以忧愁在我们罪行当中会使我们变得越来越贪婪。为什么呢？我们就想更加的可靠，更加的可靠，对不对？我们不但贪财，我们还贪名誉，贪地位，觉得这样可以阻止我可以成为一个自己可以靠得住的人。圣经里面也给我们有一个财主的例子，对不对？那个例子有很多的财富，他说啊，我的灵魂呐，你可以安息了，是供你享用很多年的。这是人我们都有的特点，我们都喜欢依靠自己。这一阶段呢，我正在读这个传道书，传道书讲的就是这样的道理。当我们在日光之下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变得贪婪。为什么？因为他要找寻找一种安全依靠，因为你把神拿走了嘛，你只能依靠你自己。依靠你自己什么呢？就是依靠你自己所有的能够积累的一切的财富。因此那个传道者怎么说？这是虚空，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靠不住的。因为日光之下，你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赐，这一切不能够给你带来任何的满足与喜乐，相反会使我们变得更加的贪婪，就好像一个人喝海水一样，越喝越渴，越喝越渴，最后怎么样？把自己就干死了。因此在传道书当中，作为最终的结论，他怎么说？他说最后你都要面对死亡。面对死亡的时候，什么能帮助你呢？你的钱，你的名誉，你的地位，你所写的书，你所读的书，你所拥有的智慧，什么也救不了你。死亡将摧毁我们在这世界上所拥有的一切，但是却不能够摧毁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也只有这救恩才能救我们脱离死亡的这样的辖制，就好像方才我们所唱的那首歌一样， 没有人不惧怕度过那死亡的冷河，因为没有人可以度过去。但是这里说，我们只要跟着耶稣，我们就可以度过这死亡的冷河。主耶稣说，你们可要不要去那个地方？要去。要不要回到父的面前？要回到父的面前。要不要按照父的应许与神同在？要。但是我们必须跟着他，必须跟着他。而跟着他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你要信他。不信你怎么跟着他？信的意思就是主耶稣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这就叫信。这不是一句空话，我相信我相信。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为他们为门徒指明了一条信心之路。所以弟兄姊妹，只有走这条信心之路的时候，我们才不能才没有忧虑啊。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这里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弟兄姊妹啊，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是指着自己起誓啊。为啥呢？他不能指别的起誓，别的都他造的，对吧？都他造的。那么他说指着自己起誓，他自己是不变的，指着自己不变的属性来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要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什么以撒。但是当耶和华神要赐给亚伯拉罕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成天上的星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时候，亚伯拉罕的儿子连影还没有，因此亚伯拉罕就问神说，你给我这么多福气我没有用啊，为啥我没有儿子，也就是说你给我这么多的财富到最后我传不下去，我没有儿子，对不对？那么耶和华神说就指责他的自己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后裔的。亚伯拉罕就如此的相信。亚伯拉罕的相信表现在哪里呢？恒久忍耐，在哪里等候，最后等到半道是谁等不了了？萨拉。萨拉说这也不是个办法，怎么等了十多年了这不行啊，等了十多年不太行，怎么办呢？说哎，神不是应许亚伯拉罕你有个后裔吗？对吧？你和夏甲生，夏甲年轻可以生，那不也是你的后裔吗？觉得哎，讲的也有道理。但是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也觉得啊，神的旨意成就了，他也感谢赞美主，也算他的后裔。因此耶和华当亚伯拉罕九十九岁的时候来了，跟他说我要明年要赐给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就把来，
以实玛利，
说你已经给我了，耶和华这是不是，你的后裔一定是你和萨拉生的。亚伯拉罕就低头下拜，萨拉就在那里笑，这怎么可能呢？我不可能生孩子了，我祖母已经九十九岁了，这个哪里能生孩子呢？耶和华神就跟萨拉说：“你笑什么？”明年这个时候你必定要生了儿子，他就生了。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恒久忍耐所表达出来的是什么？信心。他在信心当中他就得到了神所应许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是什么？是信实的。因此希伯来书六章到十五节到二十节的时候就告诉了神借着亚伯拉罕这件事情已经表明他是一个信实的，在如死人一样的亚伯拉罕和萨拉的身上生出了以撒。为什么呢？是因为他所应许的，那借着这位升入高天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在他里所应许给我们的救恩肯定能成就，我们凭着信心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的恩典。我们不是说凭着这样的信心我跟神换这样的恩典，不是换的，而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有恒久忍耐，我们相信他一定会给我们。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你就必能够得到那不能够震动不能够朽坏的基业。所以弟兄姊妹，主的应许是我们信心的基础，而主的不变的属性永恒的属性又保证他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节到十二章的第二节， 那我们都知道这张经文讲的是什么，十一章讲的是什么，十一章讲的是我们讲的是信心英雄榜，讲到了那些有信心的人，这些信心的人无论是摩西也好，以诺也好，挪亚也好，哎呀讲了很多的信心的这些伟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参孙，基列，哎呀讲了很多，后来他说不能再讲，再讲太多了。然后接下来就说这些人都是死在信心当中的，然后三十九节说这些人都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你说对呀、啊，哎，他还是没得着啊。那么这里面说的是这个意思，说他们因着信已经得了美好的证据，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至死都是在信心当中死的，这就是美好的证据。接下来说他却仍未得到所应许的，就如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到死的时候，那么迦南地依然没有给他，对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神的旨意没有成就。第四十节说，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儿，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也就是说这些旧约这些以色列人，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没有见到耶稣基督的降临的，没有见到这位救主的，但是他们却从远处看到了这位救主。从远处看到救主是什么？是他们在神的应许上面的信心所看见的。所以呢，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这样在旧约当中带着罪神应许的盼望死的人，这样人死在信心当中呢，要与我们今天看到这位基督他死了又复活了又升天了他再来的人，我们同得一样的美好的恩典。一定要这样，这是神的美好的旨意。也就是说那些旧约的那些信心的伟人们，他们至死的时候他都相信神是不改变的，至死他都相信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的，他没有失去信心，也没有人因此就好像颓废了，他不会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却常常发生在我们的生命的某一个瞬间。想一想，有些事情呢，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就过去了；有些事情呢，的确是很艰难。但是我们是否相信神所讲的一句话呢？神说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所面对的一切都是要我们得到益处的，都是要我们得到益处的。但是我们必须爱神，你爱神你才能够得到这个益处，你不爱神的话那你就爱自己了，那就凭自己，那你就得不到益处。什么叫爱神？爱神的人能够得到益处，就是在无论面对怎样的环境的时候依然把眼睛定睛在神的上面，就是赐我们应许这位神的上面，你就能够从中得到益处。曾经有一个属灵的伟人，他讲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神在我们面前所摆的每一个艰难他都要赐福给我们，他是要带领我们越过艰难，但是我们却喜欢依靠自己来度过艰难，最后我们能够灰头土脸。神是要借着这些艰难来赐给我们恩典，就是我们能够更加的信靠他，他要赐给我们恩典。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三十九节讲完了之后，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们是这样的，他们死在信心当中，但是神一定要他与我们今天新约的圣徒一同完全得这样的恩典。所以到十二章的第一节的时候呢，希伯来书作者就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他们持守他们的信心，持守到底了，这些人像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当放下这样的重担。前面我们讲我们的忧愁，我们的重担从哪里来？不信，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上，要存心忍耐，仿佛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忍耐到底就得了神所应许的，所赐给他那个以撒。我们今天也是如此。这条信心之路表现在哪里呢？我们有一个忍耐的心，忍耐从哪里来的？忍耐从盼望来的。说存心忍耐，然后呢奔那前边的路程，因为我们知道这条路所通往的是什么的地方，对吧？所以我们才能够忍耐的去奔跑。 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在这个盼望是从哪里来的？是从我们仰望而得来的，他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就是开始是从他开始的，结束也是从他结束的。有一首歌叫我的心得安宁，还记不记得这首歌？我特别喜欢他最后那一段，那一段帕瓦罗蒂唱的是真好。他说有一天主再来，我信心得看见。什么意思？就是我以前我信的那一切，主再来的时候我看见了。我以前所信的那些我看见了，我所信的成为真实的，应许我的那一位到他再来的那一日全都成为真实的，他所应许的每一件事情都兑现了。弟兄姊妹，我们凭着信心我们是可以看见的，我们今天就可以看见，今天就可以在我们的信心当中成为真实主所应许的一切的事情。当这些一切的应许在我们的里面借着信心成为真实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你的能力就来了。但是我们人往往是喜欢看自己，这是个问题。这里告诉我们一定要仰望。还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那个铜蛇呀？当那个铜那个被火蛇咬了之后，如果你被火蛇咬了，你看哪？我说兄弟，看这儿。你说哎呀，这个疼啊，要疼啊，是不是？但是仰望铜蛇的，你就蒙医治，你就得活，因为这条路是主所预备的。神说你仰望那铜蛇的，你就必得活。那你需要做的就是仰望铜蛇。但是我们人人偏偏就喜欢看，哎呀，太疼了，太疼了，我怎么办？所以有些人跺鼻求生，像彼得一样，我为你舍命，管用不管用？不管用。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你要仰望铜蛇。因为这条路，这条信心之路的创始者是耶稣，那么终结者也是耶稣，他是创始成终的。那么我们看主耶稣在这世界上所一生的见证是怎么样呢？他说他因耶稣基督因摆在前面的喜乐这样的盼望，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主耶稣给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信心的榜样，他也是忍受忍耐，对吧？忍受忍耐，最后怎么样？忍到最后的时候是哪里呀？降为最卑微的，以最羞辱的方式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然后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圣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是神使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主耶稣好像发明出来一个新的道理，不是的，这是神借着历史历代先知向人所启示的。只不过这个启示的终点是哪里呢？是耶稣。记不记得圣经当中有句话，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什么叫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我记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就是 the end of the law is Christ， 就是律法走到头了，哎，就是基督了。所以神在启示这位基督，启示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这位基督。而那些旧约时代的人，哎，他听到了主的这样的启示，神的这样的启示，他就坚定不移，并且死在这样的信心当中。这些人都是殉道而死的。神就给他说，这样的人要与我们这些新约的圣徒，就是看到了这位弥赛亚降临的人同得好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靠我们自己来走这条路，我们自己是走不了这条路的，我们自己走不了这条路。但是我们要时刻警醒我们自己，我们人天然就喜欢自己去用我们自己的天然所有的东西去走这条路，这是走不通的，绝对走不通的，给我们带来的只是一次一次的失败和一次一次的忧愁。而主耶稣在这里不单给我们指出这条信心之路，并且以他的应许成为我们这条信心之路当中的什么根基。当我们不看自己的时候，我们仰望这位耶稣的时候，你就得力量，你就有方向， 你就能够度过一切的艰难险阻。当我学习骑自行车的时候，我学了很久学不会。你知道一个问题是什么吗？我相信我们很多学骑自行车的人呢，当然有些天才的他不需要学的，我们都犯一个毛病，我骑骑转呀就转了转了转了转了。有一个人有一天告诉我说，骑自行车的诀窍，自行车啊的诀窍是什么？你别看前面，你看远处。你看前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永远都学不会骑自行车。当你一看远处的时候，哎，你马上就会就会了。实际是一个道理。我们看，哎呀，这块蹦蹦赶紧躲，实际已经倒了。哎呀，这块坑赶紧躲，最后撞电线杆子上。你要看远处。所以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我们要仰望着主。仰望主的意思不是一句空话的。主耶稣说：“你们跟着我。”才可以去的，这就是信心之路啊！要跟着他，要跟着他。后边就会讲什么叫跟着他。主耶稣说：“那有我的命令就去行的，就是爱我的，就是跟着他，就是信他。”所以我们为什么花那么多的时间来学习主的话呢？因为太重要了。离开了主的话，我们就是瞎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跑得再快，那都是叫什么？叫如羊走迷呀、啊。羊走迷的时候，有些人跑得很快的。这是我们在学习神在基督里所给我们一切的应许。我们在学习，我们离开了神的话，我们的信心就没有了根基。没有根基的时候，我们就会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今天看到呢，实际上有一些基督徒呢，有一些少数的啊，少数的基督徒和少数的传道人，当我看到的时候，我有一点可惜，我真的替他们很可惜。他们为他们所相信的付出了很多的代价，时间、金钱、健康，他们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他们却不是在真理上面。也就是有一天，这些人要面对主耶稣的时候，说：“主啊，主啊，我为你失掉了我的健康；主啊，主啊，我为你我付出了很多的时间；主啊，为了你我花散尽了我的家财。”主耶稣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因为这些人他们并不是凭着信心在走基督这一条路，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走，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走，虽然他们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但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因此我们这样一步一步的开始学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不知道，不单知道这一条路，我们也知道如何去走信心之路。它的基础是什么？根基就是主的应许，他应许我们也必能够实现。因此我们面对任何环境的时候，有主的应许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没有什么惧怕，我们也没有什么忧虑，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过去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一件事情，是什么？在信心当中依靠他，他就必在我们身上可以看见，仿佛亚伯拉罕在忍耐等候当中得了他所应许的以撒一样，我们也必得到神应许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话语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总是满了感恩，主，我们也是兴奋不已，因为你不但照亮了我们里边许多的愚昧，照亮了我们里边许多的悖逆，同时你也给我们指出了这条道路，你也给这条道路有应许，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跟着你，我们才可以到达那里。主，我们何等感恩，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信心当中得见你的恩惠，让我们可以在信心当中经历你的信实，使我们的信心可以增长，使我们跟随你的脚步可以快跑，使你为我们所立的标杆能够更加的清晰，
助我们，
带领我们走这条信心之路。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